弟兄姊妹们平安，让我们先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，以心以灵来敬拜赞美你，我们也用欢喜的心来亲近你，因为知道你掌管一切。我们求主你恩膏你仆人的口，让他所传讲的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你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以心以灵来敬拜赞美你，荣耀归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律法师问耶稣基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谁是我的邻舍？我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你的左右邻舍吗？先从左边的开始哈，叫什么名字？独生的还是结婚的？来自哪里？工作呢还是没有工作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有的人点头啊，有的人呢，右舍呢？前呢？后呢？不要说你的邻舍吧，就好就说我们左右的弟兄姊妹嘛，哎，你们认识他吗？你们认识他多少？经常有交流吗？不要说是打电话，就来教会吧。我们有没有彼此交流、彼此相爱、彼此做邻舍呢？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谁是邻舍，不但谁是邻舍，而且是怎么样成为人的邻舍。故事发生在有一次，一个律法师呢起来要试探耶稣基督，说：“老师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”永生就是死后在天国里与神永远同在。使徒约翰曾经说过，那是新天新地啊，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癌症，不再有瘟疫，人不需要隔离了，不再被感染了，死亡甚至城都不需要被封了，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一切都更新。这个就是永生，与神永远同在，在天国里，在新天新地里。律法师想要知道他能得到永生吗？这也是当时犹太人所关心的人生基本问题。我相信这也是今世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人死后要往哪里去，是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有永生呢？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？其实呢，律法师早已有答案，他只不过是想要考一考耶稣基督，因为当时不同的律法师有不同的想法，有不同的观点。所以呢，律法师想要知道耶稣你的观点是什么，是不是跟我的一样，是不是跟其他的人一样。可是耶稣呢回答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是怎么样念的？耶稣呢把律法师带回到律法，也就是摩西五经，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前五卷圣经，他要答案就在圣经里面，他也不讲其他律法师的观点是什么，神学是什么， 就是他所说的都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都有记载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主日，无论是在这里听到也好，去另外的教会听到也好，在查经的时候，无论是查哪一卷书，或者是讨论有关基督教信仰的问题，比如有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说，哎，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喽，世界末日快要来了。你看看澳洲，别的地方不说，就当当澳洲发生了几年的干旱、缺水，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历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。我在澳洲40多年，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森林火。跟着呢，有暴风雨，又有水患。最近呢，我们又看到中国武汉又发生了瘟疫，而且传染到几个国家，大家都人心惶惶啊。中东的几个国家继续不断的有战争，伊拉克，现在土耳其也卷入战争，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主要来的预兆。我们呢，却看到什么？大雨来就灭了森林火，浇灌了土地。不错，有瘟疫，可是瘟疫在全国人民动员之下也会被控制的，病人也会得到医治的。历代以来有很多人都曾经预言过末日，末日主要的日子要来，甚至有的时候呢还说哪年哪月哪日，结果呢？结果都没发生，因为他们误解圣经。不错，他们也读圣经，可是呢，他们误解了，让很多人都被迷惑了，杞人忧天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我们要研读圣经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是什么。律法师问耶稣基督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经上是怎么说的，你是怎么念的？律法师呢，自问自答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节经文呢，是取自旧约圣经生命记6章5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以色列人从摩西以来基本的信仰，从孩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背它。以色列人要全心全心全力全意全人诚心诚意的毫无保留的来爱神，他们的耶和华上帝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的神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神。根据律法师又说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节经文呢，是取自6位记19章18节。不可报仇，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呢，却说爱邻如己，因为原文呢是可以这么翻译的，爱邻如己。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，就更加清楚 ，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， 爱你的邻舍，如同爱自己。人如果真的全心全意的爱神，他就会爱他的邻舍，爱他的邻舍就是表示他爱神。耶稣听了律法师的回答，就对他说：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有人会说，哎，我们经常不是跟人家说因信称义吗？因信耶稣基督才得救吗？可是耶稣在这里说，你要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耶稣不是说人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，才能够得永生。因为得救得永生是靠相信耶稣基督的。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么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神对世人的爱，全靠信耶稣基督才得到，全是神的恩典。要得救得永生，并不是靠一个人的行为。你会发现，如果要靠一个人的行为，是永远做不到。做好了那个又犯罪了，那个行得上，可是那边又行不义的事情。也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。为了显明或者是证明自己有理，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基督说：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才是我的邻舍？不错，圣经说你要爱你的邻舍，可是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因为根据利未记啊，邻舍是谁？邻舍是以色列人哦，不是我左右的邻舍而已哦，还是以色列人呢。如果我左右邻舍不是以色列人的话，他不是我的邻舍。因为圣经是说要爱你的邻舍，邻舍就是以色列人。而且呢，邻舍也说你的仇人，因为利未记说也要爱你的仇人。哎呦，那容易吗？可不容易啊，可能圣经不是这么解释的。耶稣啊，谁是我的邻舍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应当遵守神的律法吧，爱邻如己，或者是说爱人如己。保罗说整个律法都实行在爱神爱人这里了。爱神，而且将神的爱表现出来。可是呢，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是基督徒吗？是左邻右舍吗？是同一条街上的吗？可是现今啊，在悉尼呢，到处都是公寓啊， 我相信可能一半的人都住在公寓吧，可能有的呢住五楼、十楼，说不定十八楼都有啊。谁是你的邻舍呢？住在公寓的很多都是早出晚归，就算是住在你隔壁的，不是公寓的，是房屋的，很多人都是早出晚归。一早的时候呢，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，一出门呢就马上上车，你要说 Hello Good Morning 都没有来得及时间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少能够跟他们见面。就是我左边的邻舍，他是来自中国的，我只知道他姓田。第一次、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就很少有来往，因为他们呢不想跟你有太多的交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左右的邻舍跟他们认识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那么我们的邻舍是不是学校的朋友呢？大学的朋友呢？工作的同事？除此以外，我们还有社交媒体的 Facebook 啊， Facebook， 你们可以跟他们在网上联络交流。你们 Facebook 有没有很多朋友啊？就算你没有，他们也会找上门来。哎，除了 Facebook 还有 WeChat， 是不是？有的时候 WeChat 里面还有 group 呢。有些人呢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朋友特别多，你只要看我的 WeChat 的 group 就行了，不止一个哦，很多个哦。我曾经问过一个人，哎，你的太太朋友那么多，因为她是那么多的 group， 他说这些都是酒肉朋友，也就是说很肤浅的，很肤浅的，真的不能够做好朋友的。更何况呢，我们知道在网上有很多人忙着你，很容易受骗的，很容易受骗的。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有一个女孩自杀了。为什么自杀呢？因为她在 Facebook 里面认识到一个朋友，男朋友跟她谈得很好，可是呢后来在网上那个男朋友呢跟他怎么样断交了，断交了，他就很沮丧伤心失意，最后呢自杀了。他们才发现，哎呀，你知道网上那个朋友是谁呀？是他的好朋友，是女的。他不知道，他一直被瞒骗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我们还是回到谁是你的邻舍呢？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问到这里，耶稣呢就回答他说，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就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这人是不是犹太人呢？是不是刚从耶路撒冷做完礼拜之后要回家呢？我们都不知道，圣经也没说。这并不是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是这个人落在强盗的手中，剥去了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丢在路上就走了。偶然呢，圣经说有一位祭司从这条路下来。如果你是那个受害者，你看到这位祭司，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啊？你看到牧师啊，你的心里怎么感受啊？ 你的感受一定说，哎呀，救星来了，救星来了。可是呢，祭司是神的仆人呢，而且呢，在圣殿里经常服侍呢，亲近神，帮助犹太人献祭的人都以为他很虔诚，都很敬畏神，应该会帮助这个受害者吧。那你知道这位祭司看到这个人躺在路上，就怎么样，从那边过去了，连靠近都不想，他是见死不救啊。难道他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吗？难道他没有读过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吗？要爱邻如己吗？可能是他怕惹麻烦，可是呢，可能是他因为忙着要办事没有什么时间，或者是他怕强盗还在附近啊，赶快跑，怕自己受害，或者是他是祭司，不可以接触死人呢、啊？接触死人呢、啊，他自己都被玷污了。无论是什么理由，是有理或者是没有理，是对或者是错，他没有停下来救那位受害者。不久，又来了一位利未人，到了这个地方。利未人呢，就是祭司的助手，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他一看到这个受害者躺在路上，圣经怎么说？他也照样的从那边过去。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见死不救。我们呢？有句话，有什么样的老师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徒弟；有什么样的祭司，就有什么样的利未人来帮助你。耶稣在这个比喻呢，特别用祭司和利未人做例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跟这个律法师同一类的。同一类的，都熟悉圣经的，而且知道神的律法，可是却不遵守。不久呢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是有恩怨，彼此之间有纠纷的，不相往来的。在犹太人的眼里，他们是异端，而且呢，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了圣殿，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分庭对抗。撒玛利亚人也是不喜欢犹太人啊。有一次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想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，那里的人就不接待他。那么耶稣的门徒知道了，就叫耶稣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。耶稣反而呢责备他的门徒。那么这位撒玛利亚人看见有人受害，就动了慈心，就上前去替他裹伤。他可能用自己的裹头巾，或者是撕裂自己的内衣，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。油呢能够滋润减轻伤痛，酒呢能够消毒洁净伤处。跟着呢，这位撒玛利亚人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自己呢且跟在旁边走，带到客店里， 留在客店里照顾他，他并没有把他丢下哦，他并没有说哦，我已经把你送到客店，我现在没事了啊。他留在客店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离开之前，拿出2000银子，也就是足够多天的费用，给客店的老板，还对他说：“请你好好的照顾这个人，如果钱不够，下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再补给你。”路加提起祭司所做的，才有一节经文，那也就是31节。提到利未人，也是一节经文，那是32节。可是呢，对撒玛利亚所做的事却说得很详细，用了3节经文，33到35节，从他看见到他把受伤者带到客店照顾他，一直到离开，33、34、35节。路加特别强调撒玛利亚人帮人帮到底，帮人帮到底。耶稣就是要用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几件事情，要我们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学习到谁是我的邻舍。第一，撒玛利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是谁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有纠纷的，他也不问，哎，这个是不是犹太人，看看一下，没有。他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和害，对我有什么益处啊？是不是想在神那里得到一些奖赏啊？或者是怕什么？怕还有那强盗在附近呢？他也没有考虑到邻舍是不是我的邻舍，也就是说住在我附近的。对他来说，邻舍不只是左邻右舍，不管他是不是我们一同的种族或者是宗教信仰，就算我们不喜欢他，甚至我们的仇敌，圣经说他也是我们的邻舍。利未记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不可报仇吗？却要爱人如己吗？这个就是第一点，不考虑到对方是谁，不管他是同种族、宗教信仰等。第二，定义不能够成为人的邻舍。这个律法师呢，问耶稣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谁是我的邻舍？他是想耶稣帮他给邻舍下个定义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我们的主呢，却认为他问的问题不对，不是谁是我的邻舍。我们要爱我们的邻人，不是按照我们对邻舍的定义。比喻中的撒玛利亚人，按犹太人的定义，绝对非是受害者的邻舍。祭司及利未人才是他的邻舍，可是他们却什么都不做，自己跑了。由此可见什么？就算是按照定义，某人是不是我的邻舍，并不肯定我们会爱他们。 我相信说不定我们查经的时候谈到这一点，虽是我的灵手，我们一定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不是一整天，大概两三个小时吧，在商讨谁是我的灵舍。到后来呢，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？我相信可能还是问题存在。所以呢，谁是我的灵舍，并不是靠定义才让你去爱那个灵舍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有爱，不但要有爱，而且呢，成为人家的灵舍。撒玛利亚人看见他，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，他就是随时随地的尽自己的力量，给受害者及时的帮助。他成为受害者人的灵舍，他成为他的灵舍。基督徒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考虑到这一个那一个，这个人是谁，他来自哪里，会不会存心欺骗欺诈。我们也会在查经的时候讨论这一些。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的见证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城里一条街道上行走，看到有一个人呢坐在街上讨钱。我相信呢你们也见过许多人吧，在街上就是躺在那里讨钱。我的女儿呢就给他几个银币钱币。如果你是他的父亲，你会怎么说？你会怎么说？你猜我会怎么说？我说，女儿啊，你做慈善都要有智慧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人为什么不去自己找工作，去躺在那里找人要钱呢？你还给他，那你不是鼓励他吗？不是让他坐在那里再等下一个也给他吗？你要有智慧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说啊，不然的话回家的路上你跟你太太讨论吧，可是讨论最后还不知道是不是要给。可是我女儿呢，她就回答我，她说，爸爸，给钱是我的事，他什么环境，是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或者是刚刚被人开除了，或者是离家了没地方住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我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了解去明白去做个判断。我现在只知道呢，我有这个能力给他多少我就给多少，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你要做什么事是你的事情。哦，这句话呢把我问到了，他这样做并不是遵循不遵循圣经的律法，他只是动了慈心，这是他对爱神的一种表现。爱你的灵舍，爱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成为他的灵舍。谁是我的灵舍？律法师这么样问我们，耶稣访问谁是受害者的灵舍，怎么样可以成为他的灵舍？只要人有爱心，到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灵舍。只要你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动了慈心，我们爱神，我们就必须爱人， 这样才能讨主的喜悦，这样才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，全凭神你的恩典借着信他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不但要爱神，也要爱人如己啊。可是经常我们要会为这个爱人如己，或者是爱邻舍为己这件事情来讨论，来做争吵，最后没得到一个答案，因为我们忽略了爱心，爱心慈爱。主啊，很多事情真的要讨论的话，真的是要明白的话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，我们也不能够费那么多的劲，我们只能够求主，不但你给我们智慧，同时你的圣灵感动我们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，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这个慈爱，成为别人的邻舍。父神上帝，当我们踏出教堂的时候，让我们审讨自己，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袖，赐给我们有爱心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